欢迎收听《老爸说孩子》，我是徐继阳。又过了好久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今天去工作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有些人会直接问说，到底为什么要工作？像我老婆，她就很常问这个问题。之前她在某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她就很不开心，她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被这些工作绑住？被绑到就是他每天下来回来都跟我抱怨公司里面的事情，可是我也觉得还好，因为那算是他很久以来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慢慢的做。不过他在整个过程中是很不开心，他做了半年，然后回来就是一直跟我在 complain， 或是说做讲那些就是学校不是学校讲工作上面。同事的事情，或是主管的事情，然后很精彩，对，很精彩。然后他就一直说：“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工作？为什么我一直被工作绑住？”其实我也没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思考。尤其是像我工作内容，就是一开始就是在帮我爸送货啊，就很简单，非常单纯。我现在有点怀念说那时候，因为超单纯，我只要回来把事情做一做，然后就是一些组装的东西做一做，然后做一些加工的东西，然后再送出去。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那段工作，我真的蛮开心的，因为我大部分空余的时间都在听 podcast 或者是有声书，所以你就知道完全不用负担任何的，不用做决策，不用负责，不用做任何杂事的时候，真的超开心的。我就是进来，不过也有可能是那时候跟刚生小孩，所以你知道化学反应是体内的脑神经，所以让我觉得那一阵是很开心的。不过我是觉得，但做久了之后，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像这些。我像我爸都是手写的东西，手写的单子、销货单啊，或者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我想说，那应该要赶快弄进电脑里面嘛，因为大家都这样想嘛，电脑里面才有办法是好好的帮你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当然没错，我就开始使用这些东西了，然后开始整理资料。我那时候才开始第一次弄 Excel， 以前都知道大概知道怎么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你不会想要去弄它。开始弄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我好不懂。我第一次用电脑工作，因为以前我在拍片的时候，都是用一些声音软体，然后或者是过档，就这样而已。对我来说，电脑不算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我不认为它有特别的，要么就很专业，要么就很不专业，把档案过来过去，或是说开机。声音剪接软体，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可是我在工作基本上都是收音部分，所以我还没有碰到后置那一块。所以，我开始进去整理这些档案的时候，这是一个大工程。我要整理所有的客户，我要把所有的公司的品项全部都输入进去。到现在，甚至也还在做。好。那就等于说我要另外再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拖很久，我想大概拖了3-4年有吧，就是陆陆续续做了。那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怀疑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做这些事情对公司有没有好处，还是我只是浪费公司资源？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拿去做？比如说组装一些东西啊，然后就送出去，然后就简单的过，开心的过，就这样就可以了。但其实后来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答，一直都没有解答，只是觉得心里觉得应该是要这么做，应该是要把这些数据全部统计下来，然后好好的成为一个公司的形态，然后资料进去电脑里面的时候。以后可以更方便，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说，值不值得？就是你只是为了要之后找寻这些资料，然后前面花一大堆的时间去做 这些事情，收集资料，然后把它 key 成数据，然后所有的数据全部都在电脑上面。所以到底是值不值得，一直都在我的脑袋里面想。还是我去当成一个业务，然后一直去拉单，拉单就是拉客户，这样是不是更快更方便？不要做这些比较后勤的事情，对，后勤的事情，这样是不是可以帮助 公司赚更多的钱？ 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当业务比较对公司比较比较有帮助，还是当后勤？在整个直觉上，我自觉当业务，因为那个进来的单子的那种感觉是特别明显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那为什么所有老板最后都跑去当管理者？为什么所有老板最后管理者后来都在后面？其实就是你必须要站在更后面的角度去思考所有的你下面的人他到底是要怎么工作。所以在最前线的那一个人，他虽然有很大的权力，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最后面的人去支配，说哦，他在前面作战，你后面的人要补给他什么样的东西，他才有办法做事情。所以你才会发现那个管理者或是那个领袖或是那个我们所谓的 CEO 或是什么将军，他们永远都站在最后面，他们要用全局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 我这样想才发现，哎，是不是我开始有些老板的思维了？也就是说我开始知道说，哦，不是只有当业务才对公司有益处，你必须要往后思考，往后思考，再往后思考。你拉了这些单之后，你要怎么样做制度化、做管理化这些东西，然后呢，你才可以慢慢的整个以大局为重的去思考这些东西。这是我一直存在的一个概念。然后直到我看了这本书，我今天要介绍的书就是《Work》，它叫做《为工作而活》。但我觉得书名没有那么好，因为它的英文的副标题是英文片，书名叫做 Work， 但其实我们知道 Work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如果大家有在那个中学物理或者是高中物理上面知道这东西叫做做工，那工呢是成功的工，并不是工作的工，做工。我觉得这个工翻得很好。如果说我要翻的话，我要翻成做工的人，就是成功的工，就是他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为了什么去迈向成功，或者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都只是为了做工。副标题叫做 A History of How We Spend Our Time， 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到底要花，我们在这是一段历史，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花费我们的时间，是花费我们的时间。也就是说你能量进来到身体里面之后，你要去花费这些能量，花费这些能量你需要时间，所以你要把这些能量全部花费掉。所以就是工作，用工作并不是要工作要拿到什么钱什么东西，有没有的，不是。这本书一开始就跟你讲这个结论了，人就是为了工作才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思考说到底人为什么要工作，没有，人不在世界上就是要工作。恭喜你，这本书读完了。好啦，不相信所有的上班族或是劳工朋友们都会说，哦，干，到底为什么工作，每天工作到那么累这么晚，然后好像一点价值都没有。可是我会跟你说，其实一点都不会。尤其是我当看完这本书的时候， 我这个想法已经慢慢的没有那么重。我现在只是说想法只是说 我花了这些时间之后，我的能量消耗的多还是消耗的少？好了，讲到能量的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学术性吧，还是科学性？好，不管，反正我是就是觉得说，一开始我要先讲清楚，这本书它并不是可以，我觉得不算可以解答你为什么要工作的这一个问题，但是它会给你。你在读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知道，它有很多考古的东西，非常多考古的东西。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我忘记他，我没有做太多的他背景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他写这本书非常的，非常有趣。接下来我想要讨论一个东西，就是手作。手作是我跟孩子在相处的过程之中很重要的一种活动。这种手作不完全是说哦，去上一些美术课啦，或怎么样，你教他怎么用，并不完全是这个东西。很大很大的活动，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在家里面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包括什么铅笔啊、纸箱啊。胶带啊，所有任何东西，我看着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完成的一个事情。我们之前有聊过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候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都无所谓，都无所谓。因为我发现我们家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大的他是有一个想法，然后就把它做出来；小的是没想法，一边做一边改，一边做一边改，改到这个东西像什么时候，再把它给做出来。因为我也是类似这种想法的，对，我比较偏小的这种，就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没关系，先做，做了之后它像什么再来改成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是很满足的去看着他们做，不会给他们有任何打扰，然后尽量也不要用一个名词去定义他们做的东西。比如说我不会一直跟他们讲说，哦，你做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你应该要怎么怎么怎么做。通常都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哎，有点困难的时候，我再进去帮他们修改一下，是不是要他们要的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手作的部分就会让我觉得，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整个脑袋会一直在动，除了一直在动之外，他们手也是一直在动。这种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哇，我会觉得训练他们大脑也是，当然是训练他们的手的这种姿势啦。但最主要的方式是我希望他们脑袋里面有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创造力，或更多更多自己的想法想要表现出来。我们常常在想说，一个小孩子能不能有创造力，其实有时候是来自于他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你给他多大的空间去发挥。所以在手作方面，我就一直给他们很大的空间。讲完这个，我想要讲回来这本书。这本书第二章提到技术的进步。什么是技术的进步？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现在周围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包括我现在身边的这台电脑，包括我这个麦克风，所有的工具，我们都会认同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效率的表现。你用什么，在什么样的场合，用什么样的工具，其实最可以把这个效率提到最高，提升到最高。提升到最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就可以把剩下能量给储存下来。这里书中又提到一点说，在直立人方面，他会用一个手斧，就是阿舍利手斧。我们常常看到就是一片石头，到现在像猫舌头这样子，前面是尖尖的，然后但是旁边又有点低，所以他可以用来切东西，他可以用来刺东西。然后他手握的方式大概就是你拿着一本书的那种感觉，然后去敲，这叫阿舍利手斧。这些工具的出现，可能 他没有说原因在哪里，到底 是谁发明的这些工具，可能是我在猜，可能就是没有任何人发明，它就是天然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石头，他去发现，发现之后发现，哎，这些石头很好用，比圆的石头还好用，所以他就去收集这些石头，回来之后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后来发现，哎，我可以把它磨砺一点，磨砺一点的时候，磨砺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敲得更好，切这些肉也可以更好使用。但是呢，其实如果大家要去爬山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捡一根棍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当你在山里面捡到一根棍子的时候，你会非常有安全感，非常有安全感。你拿到这根棍子的时候，你就想要敲敲打打，你就想要放在地上当成一个拐杖这样做，超级有安全感的。所有的小孩子都希望能有 一个棍子在那里。我觉得大人可能也会有啦，然后你就想要拿这个棍子，然后到处挥，到处挥，到处挥。所以其实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也有提到说，其实矛棍啊，这些投掷棍可能才是这些技术的来源。但我觉得都可以，我个人觉得是都可以，因为毕竟以打猎来讲，棍子当然是比较好用的，因为你跟猎物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又可以去击杀这些猎物。但在手斧方面，它是作为一个比较内在、比较后勤的一个工具。这些后勤的工具可以让你解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用。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到一个问题：当你把这两个天然的工具拿到手之后，你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有效率？怎么样让它变得更有效率？你看，我们现在这样想嘛，让它变得更有效率。我们把石头磨了尖尖的，我们把棍子磨了尖尖的，这种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让它变得更有效率的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这样想，那表示我们的人类的祖先是不是也会这样想？我这样吃不下去，哎，那我尖尖的吃得下去吗？可以啊，应该是可以啊，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东西划伤啊，我们会被刺的东西给划伤，我们会被刺的东西给割伤，但是表示这个东西可以去刺杀其他的猎物。所以我们刚刚说的，你在山里面，你有去观察到，现场所给你的这些东西，你的身边的资源所给你的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资讯的来源，它是一个资讯来源。当你汇集了很多很多的资讯来源，你的资源有什么的时候，你把它组合成一个工具，所以一个工具通常都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技术去组成的，你必须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就会让你在整个使用上更有效率。在使用上更有效率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过剩，也就是说你不会一直做白工啊，你会不会一直做白工？当你有一把刀子的时候，你切什么都很干脆，很厉害，你可能可以切个十头牛一天，可是当你没有这把刀子的时候，你可能好几天才有办法切一头牛。所以我们这一个都是在围绕在能量过剩的过程之中。你想想看，我们要使用这个工具，我们去想这个工具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更有效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起去练习它，一起去尝试它，一起去实验它。这种过程一直训练人的大脑，一直训练人的大脑，怎么样做才能更有效率？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科技业还有科学发展，就是很像的一个概念。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更有效率？到底要怎么样，我可以把效率、能量的使用效率提得更高？那我们也常常会说，那为什么人会有这些想法？哎，我想还是来自于观察，就跟我们一开始说的石头跟棍棒一样，来自于观察。 人会去观察这些新的东西，尤其是新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是更有效率的东西。我想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我们上一本书有提到多巴胺，多巴胺会让你感要更多的东西，但是好不好、坏不坏都无所谓，但是只要给它更多新的东西就好了。因为更多的东西，当我们进入到我们大脑里面，更多的资讯进入到大脑里面，我们大脑自己就去排列组合，说这东西对我来说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有用，我就把它留下来，当成一个 A 讯号。B 讯号没有用，拿走。C 讯号、D 讯号进来，然后我把 A、C、D 组成一个工具、一个想法、一个知识，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代的人。所以这所有的过程之中，包括技术、包括工具、包括资讯的摄取，我们都是一个能量的一个飞轮，能量过剩的一个飞轮。所有的东西都是绑在一起的，你没办法把这东西拿开去单独去看。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技术工具的来源之一。那我们也在想说，到底人为什么会学习？人为什么会去学习这东西？因为你看，一个人如果制造一个工具的话，他如果没有传给他的下一代，这东西就断了，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它效率不高。最高的效率就是我可以把这东西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可以再用，资产传给下一代可以再用，知识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可以再用，可是要下一代可以接收。比如说如果资产的话，你要很久，一颗石头或是一个棍棒或是这个财产的问题，你必须要活得够久，你必须要使用的够久。可后来发现有一个东西可以传最久，就是知识。知识可以传，一直传，一直累积。所以人类后来就发现说，我如果传这些财产，不如我把这些使用工具的技术，这些使用工具的知识传到我的下一代，说不定他们会更好。我们知道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感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他急着要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他的脑袋里面，所以他的大脑的突触是非常非常复杂，可能是人类的两倍，可能是成年人的两倍到三倍。他把所有的气味、所有的感官全部都吸到他的大脑里面，他一直吸，一直吸收这些能量，吸收这些资讯，应该说资讯。人类的心智是需要这些资讯的。人类的身体是需要外在的能量的。自由人，我们说的自由人嘛。吸收完这些资讯之后，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大脑就开始修剪。为什么要修剪？其实就是为了让他成年的时候做准备。让他成年的时候呢，可以开始专心的 focus 在他想要做的事情上面，也就是截取能量。截取能量上面，他必须要赶快去截取能量，不然他没办法活下去。所以到了成年，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你就发现开始修剪的时候，人是很乱的，就是他的整个的状态是很乱的，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等到成年人就发现，好像突然就变了一个人了，就是做事情的时候都很专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他开始面对的生活，开始在社会性必须要一个我们说地位吗？反正他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去获取这些能量，提高自己的效率，把效率、能量过剩这一个系统当成他首要目标。因为能量过剩之后，才可以让他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可以才把这个能量拿来去养育他的下一代。人类大脑有一个叫布洛卡区，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跟语言有关系，其实它还是跟制作手跟 手作跟制作手作有关系，所以我一直我以前骑摩托车带这两个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观察一下，让他们观察一下路上的所有东西，然后我会跟着他们思绪去走。最主要就是我希望他们多观察，多观察，去培养他们，就是观察这个事情，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拿来做什么，但是观察这个能力其实是对我们的思考能力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你一旦观察这些事情，一旦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吸到自己的脑袋里面的时候，总有一天你就会把这些资讯组合成对他人有用、对自己有用的一些资讯。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嘛，你看完一本书，有可能有 ABCDE， 可是对你有用可能就只有 A 跟 D， 那你 A 跟 D 就收起来嘛。我们这个章节最重要的就是说，生物体会按照熵的需求去消耗这些自由能，所以，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必须要获得或是回应这个世界有用的资讯能力。身体是靠负伤得到自由能，心智是靠着截取获取资讯得到能量。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如果你身体一直做一些事情，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很累。可是精神上面，在精力上面，你没有获得一些资讯，你没有获得一些想法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一样，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我们说过，当这个能量过剩的飞轮开始启动的时候，所有东西就会开始出现了。什么意思？你当你有能量过剩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不会一直想要追求能量的收集，因为在采集时代，你把这些食物全部放在身边，它早晚都会烂掉，所以没有必要，你就是让它在森林里面好好的活着就可以了。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东西吃饱，吃饱之后，然后就开始无聊。对，没错，就是无聊。无聊的出现，就是会让整个的，不管是艺术的成长，或是其他的技术的发展，开始有更大的进步。这边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火这个东西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所有的历史课本都会在某个时间点给你注明已知用火，也就是说人类突然会在那一个时段里面把已知用火这个技术，这算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发扬到光大，它会让你整个的脑袋的容量啊，或者是对于食物涉及能量收集的这个状况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效率非常之高。可是这个火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目前为止这本书其实也没有讲到，也许我可能要再查一下资料，可是火这个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来自于无聊，就是无聊，也就是说当你今天可能拿个石头在那边敲敲敲，它是为什么敲？它可能是在敲肉啊，切肉。你知道我们之前讲那个石头 的形状，它就是在切肉，切切切切，切出个火花来。那火花要干嘛？你有时候可能只会吓到，这火花要干嘛？可能就是真的不小心把旁边的干的火给烧起来了，把旁边干的草，干草就烧起来了。所以一烧起来就发现，哦，不得了，肉刚好在旁边，好好吃哦。可是我那时候我有一个问题是说，你都一直都会吃生肉的人，那你去吃到这个熟肉，你不会肚子痛吗？会吧。像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是吃熟的肉，那我们吃生的肉不会肚子痛吗？应该也会吧，我觉得。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问题啦。 除了火从哪里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吃熟食，难道你不会肚子痛吗？好，那火点开了之后，这个技能点开了之后，你除了更这些东西就更好吃下去，我不是说更好吃，当然是更好吃也是一个诱因啊。但是我个人会觉得你会觉得这个食物很香，油很香，烤起来很香，其实是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产生多巴胺，是因为你演化到你会对这些肉产生，这些熟肉这些香味产生多巴胺的时候，你才会活了下来。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没有。有些人可能没有，也就是说，在过去那个年代，在很早很早的年代，熟肉对他来说可能这是一个更不喜欢的东西，只是因为有些人的基因或有些人的状态觉得哇，他闻到这些肉更香，然后就可以把它吃下去。结果他发现他吃下去之后，他的能量更充沛了，他更好去消化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可以更顺利的生下他小孩，他小孩就有这些闻到肉味的基因，也许的，这是绝对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讲回来，无聊。我每次在跟我自己小孩子相处的过程，我一直在解决他的无聊问题，真的在解决他的无聊问题，超多。虽然我知道现在用 iPad 或是 YouTube 或是电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也会想说，我以前到底是怎么样过这些无聊的日子？真的是我到底是怎么过这些无聊的日子？也许就像我之前讲那个，就是用手作去消耗这些时间，然后看看我自己用手作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或是我脑袋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我想要把它做出来。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无聊的开始出现，就表示所有的东西开始在你的脑袋里面有想法，你就会去耗费能量去做这些事情。可是你的能量还是多的，因为你的家长给你够多的能量。我这边也想要提到一点是说，最近我们家徐碧姐也在，她去参加啦啦队，就是她学校里面啦啦队。后来发现他好像越跳越，除了有兴趣之外，他好像跳的也真的蛮不错的。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已经比赛了三次。我当然不是说这成绩的问题，而是那个场面之大，真的蛮大的。而且你要想想看，那个地垫，你知道那个拉队的地垫都很大，所以当他比个人的时候。他是只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很大的地垫上面，然后整个体育馆是围着，我想可能有几千人吧，几千人应该都有，几千人去看着他表演，看着他，当然不一定，我相信有时候我也是不会去看这别的小孩子表演或是比赛，可是那场面很大，你站上去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看你。可是在整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他非常紧张，但他不会紧张到手足无措，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小孩子或者说有些大人，他们上台之后会整个紧张到一个不知道自己想干嘛，然后表情真的很僵到一个不行，但他不会，就是我还是感受得到他的，虽然还是有点僵，可是他也才小学二年级，你有时候就会看着他在很闲的时候，就是手脚一直在那边做动作，不管是练还是拍还是干嘛的，你感受得出来，他很喜欢跳，所以，在无聊的过程之中，我慢慢的发现，他好像有一点这种天分，有一点，但我不会说很多。然后我发现他啦啦队里面的学姐们，每个好像也都很强， 每个也都很强。那我这边想要讲的是说，当我们家长给足了孩子足够多的能量，他们就有更多的选择去追求，非生产力相关的事情。这些事情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像是一根刺在我身上。啊，你做这个，干嘛吃？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对整个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在他比赛的那段时间，我一直看着那边是小朋友在练这些事情，然后我一直问自己说，他们这么做到底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到底对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对吧？我这绝对是一个一直存在我们家长心中的一个问题。我要给小孩子发展他的兴趣，还是让他们做一些真正有生产力、工作很有效率的人？当然，这些东西我也是一直问自己，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吃？包括我现在讲的这些话，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按着录音机，其实是不行的，或者说短时间内可能不行。但是你要知道，在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想法，我可能之后我可能还会一直讲，就是人类从很早以前可能就开始能量过剩，也就是因为能量过剩，会发展出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技术，如何让你更有效率的获得能量，基本上就想像我们现在科技业做的事情；第二个是如何消耗更多的能量。你无聊的时候，你要消耗很多很多的能量，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可能在整个生物体的过程之中，就是得这么做。所以这个无聊的出现，会让整个人类的思维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我到底要用这些时间来干嘛？不，譬如说，我就来去念书，我来去工作，我去增加这个能量的获得，我去研发，我如何让这些能量更有效率的进到人类的体制里面，对吧？第二个，我要怎么消耗这些能量？太多了吧？我怎么用都用不完啊！你不会饿死啊？对啊，你不会饿死啊？但你会把你钱花光，没错，但你还是不会饿死。当然，我现在说的是一些发展过国家。你如果像我之前讲的那个北韩的那个社会，那倒是有可能，可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政治去，政治的力量去干扰的一个社会情况。我现在讲的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较普通的社会发展的过程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你会安排很多自己的时间，你不会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因为我们刚才我们之前讲过嘛，你的心灵、你的心智，或者说你需要一些讯息的进来，这些讯息进来，让你的心灵上有一个比较不会干枯的一个状态，这是所谓无聊的力量。我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种书，但是无聊也许是一个主题，可以拿来研究一下。好，那我们想办法让孩子无聊了，那该怎么办？没怎么办啊，就是因为无聊。如果我们这样推论的话，就是因为无聊，所有的艺术还有技术才会出现。 就是我们所谓的创造力的实现啊，对吧？每次我都问他说，你在学校都在玩什么？其实就是说我在问他说，哎，你下课的时候，你无聊的时候，你们都在玩什么？他跟我说，他最近跟我分享一个事情是说，他在学校会分配他的朋友们一些职位，什么职位？就是他是队长，然后旁边有小队长，然后还有队员啊。我说哦，阶级哦。他就，那我都问他说，那你们敌人是谁？他敌人就隔壁班的一个同学啊，隔壁班一个同学。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你们一群人去欺负他？没有，我们在躲他。干嘛躲他？就好玩呢，就好玩。哦，所以你们组成这个小队，所有人都怕他。对。他，我当然也会跟他说，哎，那你们躲他没问题，但是你们要注意一下，他是不是有觉得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我很怕他们一群人去欺负别人，所以我请他注意的这个问题。不过老师没有跟我反映这些状况，所以我觉得还好。不过我们知道怕的到底是谁，对吧？好，我想讲的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会让我感觉到是，哎，有点阶级的问题出现了？阶级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觉得可能在下一章农业那边可能会讲的更仔细一点。不过这章很特别，是说有一个研究人员，或者一群人研究人员，他们去研究这些古老部落的人，尤其是我们家猫在叫，可能肚子饿了吧，现在是早上的5:48。反正他们去研究这些部落，某个部落，应该叫做，我忘记了。反正他们进去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进去的时候一直被要求他们的东西分享，要求分享，也就是他们东西一直被拿走，一直被拿走，一直被要求了，没有直接拿，但是有被要求拿走，拿走，拿走，拿走，所有东西都被拿走。因为即便是一个研究人员，他们给小孩，他们相对于那个部落来说也是相当富有的吧，是吧？没错。后来他们研究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说，哎，其实不是。他们一开始感觉非常非常糟糕，你们是就是真的是野蛮人，一直在抢我们东西，一抢一抢一抢一抢。后来才发现没有，他们除了跟你拿你的东西，你也可以跟他们拿他们的东西，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要求，直接跟他们拿，而且他们不会拒绝。他们认为拒绝是一个极不友善的一个态度，跟我们反过来，我们现在觉得拒绝是一个蛮吊的一个概念。你一直去要求别人，你一直去拿别人的东西，这东西才是不道德的。可是他们是反过来的，拒绝才是不道德的。为什么会这样子？主要是来自于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那个部落里面每一个人的生产力都不一样。我有些人会擅长打猎，没错，我打完猎之后拿回来的时候，我要分肉，所以其他的人可能没有生产力没那么高的人，他会开始嫌弃这个人，他会开始嫌弃这个人，然后呢，把他的东西，把他嫌弃这个人之后，这个分肉的人，或者说这个打猎，就是应该是功劳最大的人，会开始显得一文不值。所以谦虚的概念就出现了。我虽然打到了这么多肉，可是我需要被冷落，或者我需要被奚落，我需要被嘲弄，这样子才会保证我这个人不会权力过大，而去想要去统领这个部落。这是一个我之前在一本书上面看到的一个概念，就是是什么黑猩猩政治学，也就是当你今天你站上头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看着你， 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也就是说你会瞬间变成所有人的敌人之一，因为他保证你的权力不会过度扩张，因为你的权力一扩张，你有可能就会滥用你的权力来侵害我的权力 right， 对，你的 power， 你的 power 会侵害我的 right， 所以他们会保持着这种的制度一直沿用下去，不管今天是谁，你只要一上位之后，我就必须要看着你，监督你，有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政治，有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民主政治，就类似这样子，不管谁上去啊，我支持你上去啊，可是一旦你上去的时候，我就要看着你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是有权利的人，你有可能会侵害我的生命财产，你有可能会侵害我的生命财产，所以要求你把所有的东西分出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贫富差距问题，没有贫富差距问题，就不会有阶级问题。所以每次把你的东西都拿光，或者说你这段时间特别有生产力，猎物打特别多，我们都会去嘲弄你，除了心灵上还有财产上面都把你拿光，你才会保持谦虚，你才不会登到最高点然后去迫害别人。我想这一定是有发生过，可能真的是有发生过，他们才会研发出这种机制吧，或者是说整个的演化过程中才会产生出这种东西。我不确定是不是从我们祖先那边来的，因为如果是研究这些什么黑猩猩政治学、巴纽布猿，他们身上也会有这些东西。也许真的就是存在在我们基因里面吧。所以你会发现说，哎，这些私有制跟平等的概念，在这个部落或者这个比较古老的部落里面，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第一个是，你的肉也藏不久啊。肉也藏不久。第二个是，就算你短时间有这些肉，然后呢，你在这个部落里面，你的社交问题，你还是会被奚落，因为最终你还是要回归一个点，你要共同去打猎，你才有用嘛，你才有用啊，不然的话，你要干嘛？你自己一个人，你哪打了那么多猎？所以如果你有太多的东西，你马上就会磨平。我没有看过那个叫什么那个长条图嘛，你太突出的时候，这一块就要被切掉，然后拿下来补下面的人。这跟我们的睡姿很像，其实跟我们睡姿蛮像的。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刻我们所谓的富人的睡，然后呢去放在穷人的那边。但我不知道台湾这真的做得好不好，如果好的话，那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吗？我们有时候我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去看这台湾的状况的时候，就觉得啊，真的是这样吗？可是这过程中是不是很多的钱都被浪费掉？真的、啊、很多的钱好像感觉就是会被浪费掉。我之前好像分享一个我自己工作上面的一些经验，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不相信政府，他们在做这些补助的时候，中间有多少人会把这些钱给干走。刚刚那部落的东西真的很像那种北欧的制度，就是你赚的越多，你就要付出越多，因为呢，你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是有被你小时候是有被施予的，所以你长大之后你就必须要给予更多。我想也跟北欧的那个生活环境是有息息相关的，毕竟农业对他们来说是不是那么的，并不是那么的发达。我之后会再讲农业对于人类的脑袋里面的东西会有多么的重要，就跟时间有关，没关系，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聊。好，那要求共享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部落里面 他们所产生出来一个平等的状态。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类似极端平等主义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农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在收集采猎的状态下，这个部落的收集的状况，收集能源的状况，会出现说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制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好吧，那就这样。下一集我会开始着重在农业上面，我觉得农业可能就是这一本书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概念。这一集讲的有点多，所以有点无聊啦其实，但我还是想要好好的讲一下这个整个的工作历史，再加上这些工作会产生我们人类什么样的制度或想法，这样的过程之中。 OK， 那谢谢你的收听，这里是老爸说孩子，拜拜。